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他所做的梦是这样解，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证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筵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这个经文的内容。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讲到约瑟是遭到了波提乏夫人的诬告，被下到监狱当中，但是呢，神有他同在。所以他是被关在了王的监狱里面，并且波提乏对他仍然是关照有加，让他去照料酒政和膳长。在理解今天的这个故事里面，有这么几点我们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故事有很多帮助。第一点是，酒政和膳长这两位囚犯，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我们看到这两个职位所干的事情的时候，其中一个是给法老盛酒，防止有人在酒里下毒的，就感觉这个事情跟，中国以前小太监干的那种事情差不多，感觉好像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那膳长呢，给人感觉就好像是厨房里面大厨的这个职位，但是实际上，酒政和膳长是当时的这个世界霸主，这个埃及法老手下的两个很高的官位。他们两个人不是亲自调酒下厨的那种官吏，他们手下本身有很多负责这个王的饮食的人。酒政和膳长是管理和监督这些人的人，而且埃及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所以法老同时还是他们的大祭司。而酒政和膳长这两个人在整个的祭祀过程当中是在法老左右帮助法老献祭的，所以属于高官，是深得法老信任的人。在圣经里面还提到过另外一个做酒政的，就是尼西米记里面的这个尼西米。他那个时候是在波斯王当政的时候，波斯跟埃及这两个王朝，它在宫廷文化这方面有非常多相似的地方。在尼西米记里面说到，尼西米他在王的面前有愁容，然后王就可以注意到，而且关心他，就问他说你怎么了？然后你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官职，酒政这个官职跟王之间的关系非常的亲密。而尼西米说，这个是因为我家里面耶路撒冷那边出事儿的时候，王亲自把他派回去修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给了他相当大的权力，让他自己定来去的时间，然后又命令掌管园林的那些大臣全力协助他的工作。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一般小官的一个待遇。所以，酒政和膳长本身这两个人，除了负责日常法老的这个日常饮食以外，他们本身其实是参政。而且参与这个埃及的这个祭祀的这个过程的，他是可以对国事提出议案的，是真正很有实权派的这个人物。然后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这次关的这两个人，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膳长。稍微有一点隐身，就是在主耶稣给我们做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也是一手拿饼，一手拿酒给我们做的圣餐。一个饼和一个杯呢，在整个中东的这个文化体系里面，代表了很高的一种祝福的表现形式。即使到现在，欧洲的城市里面，要成为一个欧洲城市的荣誉居民的时候，它的仪式就是当地的市长会让人给你捧上一个面包。在这个就是，文化里面说，你所吃的、你所喝的，我都供给你，就是给你很高的这样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酒政和膳长地位搞清楚，就是他们是法老眼前非常重要的人物。第二件事需要了解的事情呢，就是这两位本来职位很高的人，他们是的的确确得罪了法老。他们跟 约瑟是不一样，约瑟是平白无故受冤枉入监，但是在
你不把它
原
放在
文
一
的这
起，放
个
在这儿有
这
何
个
意义？
希伯来文的这个
啊，
原
你
文
放
里
在这
边
儿就不容易啊。
说到这个直接的解释是这两个人是在行为上都犯了罪，得罪了法老就是说他们不是说是被冤，他们的的确确犯了罪。然后这一点
要
对我
别
们
人
理解这
这
个
样，
故事也很重要
放在一
啊，
起。
就是他们的确有罪，并不是受了冤屈，而且是罪有应得。之后我们会提到为什么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他们
你
所
把这
在的位
个，
子呢，
你这个东
是
西
深
是
受
放在那个位置
法
呢？
老信任的重
你
要的
放在
职
一
位
起，
的。所以当他们被
你
下
放
在
在
监
放
里
什
的
么
时
这
候，
吧？你放在我这里
因着
也
神的护
也
理之功，他们与约瑟被关在了同一间牢房里面。前面说过，护工长这个人就是波提法。他自己知道这两个人是法老的重臣，那重臣下在监里的，
那你为什么
是
放在
保
一
不
起？
齐什么时
你
候
放。
又可能会被放出来了，所以他是不敢怠慢的。派约瑟去照顾他们呢，也是因为波提乏知道约瑟这个人比较做事靠谱，是他最信任的这个人之一，他知道约瑟肯定不会亏待他。那将来如果久正和善长这两个人被放出来了，没准可能还纪念他着好，就是在我当时落难的时候呢，你派人把我照顾得好好的，舒舒服服的。这件事情虽然表面上看上去是波提乏的私心，但实际上是神保守的工作。因为这个契机，约瑟和本来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久正和善长这两个人搭上了关系，而且这层关系在后面更进一步的使他成为了埃及宰相，并且搭救雅各他们一家，整个的这个事情成为了可能。这个是神很奇妙的保守和安排。而使得约瑟和久正善长之间产生直接联系的事情呢，就是他们两个人所做的这个两个梦，这两个人都做了梦，而且这个梦呢，搞得他们是心神不定、愁容满面，但是他又不知道梦该怎么解释。就做梦原本应该是一件很常见的这个事情我们平常里面日常都会做梦，做梦之后醒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从这两个人的这个例子当中，大概可以猜测到说，他们所做的这个梦不是我们平时做的梦。圣经里面会谈到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梦，有一些是有预言性的梦，有一些梦是不需要解释，或者是很久以后才给出梦的这个解释的。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讲雅各，他在逃跑的时候，他就梦见过天上有梯子下来，在那章经文里面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个天上有这个梯子下来这个解读到底是怎么回事，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之后，使徒约翰才解释说，雅各当时梦见的那个梯子其实就是耶稣。然后另外一类的这个梦呢，就像是但以理他做的梦，但以理他解梦的能力，他不仅知道如何解释，他甚至不需要别人告诉他做的梦是什么，他就知道那个梦是什么。这个是一种特别的能力，但是约瑟不是没有这种能力，但是他有解梦的能力。而第四个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呢，就是我们注意到不是这两个人主动要求约瑟去给他解梦，而是约瑟注意到了这两个人的愁容。对于我们来说，很容易的对这句话一晃而过，但是如果考虑到约瑟所经历的一切，这个事情本身是很惊人的。他本来在雅各家过着像王子一样的生活，后来被哥哥卖到异国当奴隶，他在主人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好好工作，结果就好像他的生命还没有被跌到谷底一样，他又被女主人给诬告下了监狱，有冤情无处诉说。但是在这种光景之下，他还能注意到他所服侍的犯人的脸部的表情，他的愁容。对于这种小事，视而不见才是自然的。尤其是他自己心里面有这么多的冤情，有这么多的苦楚，视而不见是自然很容易的事情。况且他们两个人也没有主动的说出来，而且事实上，约瑟比他们两个人说看到他们两个人脸上有愁容，约瑟比他们两个人有任何一个都有更多的理由去感到悲哀忧愁，因为久正和善长是有罪的，但是约瑟是没有罪的，约瑟是被诬告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走进去，注意到了你我很容易忽略到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两个犯人他们脸上有愁容。这个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其实也应该有这样注意关心别人，特别是我们自己亲人，我们家里的人，我们要问候他，要关心他们身上，就是他们的愁容以及他们心里面的这个挂念。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约瑟有这样的这个品质，有这样的这个细心，尽管他自己的遭遇已经足够惨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抓住神应许的人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美好品质不以他所处的境况而发生改变，因为他说话做事都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所以这个世界对他好也罢，这个世界是亏负他也罢，甚至说这个世界是憎恶他也罢，这样的美好的品质不会因此改变，因为他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讨世界的喜悦。耶稣基督不曾犯罪，但是为了行父神的这个旨意，他最终是被世界所憎恶，他是被他所爱的想要救的想要去帮助的那群人，最后那群人众人高喊着说要送这个人上十字架。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在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追求神的这个旨意，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的这个人啊，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就会有这样的这个特点，他本身的品质不是以这个世界和他自己所处的这个情况而发生改变的。有一个，我从网上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人对这个经文他写了一段很形象很好的一个比喻啊，这个就是说在某个煤矿附近的住宅区，几乎所有东西都盖上了一层煤粉，没有一朵小白花，一尘不染，亭亭玉立。一个外来的陌生人看到之后说，这个一定是花的主人精心照料的结果。边上站着的另外一位则抓起一把煤粉扔到了这个花上，然后这个黑黑的煤粉立刻从花瓣上纷纷掉落，小花却依旧洁白无瑕的矗立在那里。原因是这个 小花上面有一层像光洁如搪瓷般的这个镀膜，可以使它丝毫不被粉尘污秽所染。约瑟就是如此，他的品格镀上了神恩典之膜，所有一切临到他的不幸与灾难都纷纷堕落，他非但不为之所动，因着神的恩典反而更加坚强。哎，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形象，这个小花镀膜的这个比喻。然后有些人呢，他的确是这样，就是越是遇到苦难，越是怨气和哀叹的就越大。但是约瑟他是在苦难中得到精炼，这中间的这个差别在哪儿呢？这中间的差别不在于我所经历的苦难的大小啊，哎，我听不到，这个差别不在于苦难的大小和内容，它这个差别就在于信心，在于一个人要牢牢地抓住这个神的恩典，懂得神的这个护理之功。约瑟他经历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做准备，要将来完成创世纪余下的这些篇章的这些记载，是为他去做好这项准备。而有些人呢，可能会想到说，约瑟他能承受这样的苦难，在这样的苦难之中仍然可以有这样美好的品质，可能是因为约瑟他有那个异梦，就是当年神几次叫他自己做梦，梦到自己要成为一家之首。约瑟的确有过异梦异象，还有过神的应许。我们不知道约瑟当时就是神对他这个应许讲的到底有多清楚，但是我们绝不能说约瑟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有神的应许而我们没有。我们之前讲过这一点，就是我们其实比有约瑟更加全备的神的应许的彰显。我们在几年前查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过，耶稣基督和他所带来的这个救恩比旧约当中先知所启示的有更加超越的救恩。耶稣基督他本身是比旧约的祭司体系里面更加超越的祭司，是更美之约的这个中保。所以希伯来书在第二章的时候就警告我们说，我们如果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脱罪呢？这个也是希伯来书后来要强调的这个观点之一，就是如果我们忽略救恩，我们所领受的启示比旧约的人领受的更加的全备，更加的清楚，那我们就比旧约的人更难逃责任。因为旧约中的人，包括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约瑟，他只有神部分的还尚未完全的这个启示的一部分，他们况且能够紧紧的抓住。我们有了这个完整的神的启示，如果还不能像约瑟这样牢牢抓住，我们是更难逃责任。比如说在经历苦难的这一件事情上面，神不仅仅是借着约瑟的例子，还有摩西的例子，还有以利亚等等，在旧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先知，神借着这些所有人告诉我们说，神他确确实实的是用苦难去操练人。而且不仅如此，当这些人所预表的将来的那个基督真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也是在世上受苦。在 上一周听那个 Emmanuel Bible Church 里面那个 Jesse Johnson 牧师讲到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有人会问说，如果你流落到一个荒岛上面，你只能带一个歌手，就是说你在这个岛上可能以后就只能听着一个人唱歌，那你会带谁呢？如果你只能带一张专辑，当然你还得有一个能听这个专辑的这个设备，你会带哪张专辑呢？然后作为基督徒，他就开始思考说，如果我在荒岛上面只能带一节经文，不是说带一本书，我只能带一节经文，那我要带哪一节经文？然后这个 Jesse 牧师他说，他会带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八节，这一节经文呢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说他要带这一节经文。那这一节经文 他选这一节经文有好多原因，那其中一个部分的原因呢，就是这一节经文在提醒他，
不好意思，
基督徒在地上的受苦这件事情是存在一些必然性的，就是如果你按着基督的样式，按照合神心意的样式在地上度过你的一生，世界必然会憎恶你。在这个世界里面，你是最刚正不阿的那个人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也是最被讨厌的那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你不愿意
不好意思，那个可以麻烦大家 mute 一下自己吗？
我等一下啊，我这个给他耳麦，后面有噪音。
喂，
大家可以听，
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听到你说话，只是好像有一个人的手机没有 mute 自己，说有一些噪音，可以麻烦这个朋友 mute 自己。
大家如果可以听到的话，回应一下，可以说一下。
能听到，然后我把这个手机的 mute 一下。
现在可以了，谢谢。
大家可以听着啊，那行行，这样行，就背景的噪音这个 mute。
好的。我们刚才讲到说，Jesse Johnson 这个牧师他说他要选这一节经文作为带到荒岛上唯一的经文，其中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一节经文在提醒他基督徒在地上受苦存在一些必然性。我们之前讲到过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爱世界的心将在了，爱神的心就没有了，世界和神之间所带领的道路两者之间是有很多的冲突和矛盾的。像耶稣基督这样完全无罪无瑕的人在地上都会被世界所憎恶，然后最后全城的人高呼要把他钉死，然后他从低谷升高，从坟墓升到天上，回到父神那一边。那我们说我们也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只去跟他从低谷升高的那一段路的，在他之前他降卑的那一段路我们一样也是要跟的。所以出于这个原因，他说如果我在荒岛上我可能会遭很多的难，那我就拿这段经文来鼓舞我，就是耶稣基督也曾在这个世界上为罪受苦。还有另外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的三到七节，这段经文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忍受的那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然后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了苦难的另外一个好处，我们之前也经常提到这个好处，就是我们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自己作为神器皿的这个越是破碎，我们讲基督的荣耀才越是从我们生命当中显现出来。生契约中这个教导被重复了很多遍，在不同的地方，这些都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的整全的道理。我们到现在看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 明白这样的道理，看到过去的这个先知使徒们是怎样活出这样的道理，我们看耶稣基督他自己把这个道理完整的显现给我们看，我们是没有必要去羡慕约瑟的异梦的。他被下在监狱的时候，他只是知道神给他的那个异梦，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受苦，受苦有什么益处，更不知道受苦在救恩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意义。我们有比他更清楚的这个启示。如果我们忽略救恩，我们的责任就是比旧约里面的那些人更难逃责任。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我们有比约瑟更清晰的这个带领的这个时候就是刚才讲的那个几个主要的这个 bullet point， 就是以苦难的这个例子为例子的话，我们其实比约瑟更能明白，换作我们是现在经历那样的苦难，我们其实能比他对于这个苦难的意义有更清楚的了解，所以我们是比他有更清楚的带领的。我们紧接着讲解梦，就回到这个经文里面的这个最神奇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内容，就是当约瑟注意到他们的这个愁容之后呢，他们说是因为做了梦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然后约瑟就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说到做梦这件事情呢，做梦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其实尤其是对于解梦这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个事情。在教会里面盛行有两种错误的看法一种是这个神秘主义，另外一种是这个诺斯底主义。诺斯底这个词源于这个希腊的这个诺斯底，它这个词的意思是知识，它指的呢是指来自神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知识。这种主义呢，它就是想要认为是人需要有通过这样一种特别的从神来的这种灵智的这种东西，能够提升自己对这个神对这个世界的这个认识，而这种从神来的特别的这种知识和启示最终可以让他超脱出这个世界当中各种烦恼出去。而神秘主义呢，就是想要把这个整个基督教这个信仰降低成为一种玄乎的神秘的飘忽不定不可琢磨不可知的这个信仰，这两种都是很常见的错误。在约瑟的这个声明上面，就是当约瑟听到说哎，你们做了梦不知道什么意思，约瑟紧接着说的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将梦告诉我。在这个声明上面我们看到有几点。第一，就是无论是梦还是异象还是方言还是任何神所赐的这个信息，如果没有解释就毫无价值。在哥林多前书14:6-9里面有这么一段经文说，弟兄们，我们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在这个议题上还可以展开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不会特别深入，只会说一句，也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可知的信仰。神是用书面，用圣经这个里面的这个文本向我们说话，向我们启示他们自己，他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去认识了解他，然后完成他的救恩的这个道路，荣耀他的名。这整个的信仰必然是可知的信仰。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基督教关于神的所有的事情，唯一的来源是写在圣经上面的这个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感觉，我们当然知道诸天诉说神的荣耀，我们知道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知道这个神在这个世界上有无尽的大能，有很神奇的这个造物的这个能力，在这个被世界告诉我们关于神关于他这个特性关于神的这个事情，我们唯一的权威性的根据是我们从圣经上面读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的。神秘主义试图把我们对神的知识给丢弃掉，让我们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不可知的现象。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惕，特别要警惕这些比较错误的这个理解的这个方式，就是如尤其是 如果遇到这样的基督徒，想要告诉你说啊，有些东西，不管是诺斯底主义还是神秘主义，要么是想要告诉你他在神那个地方有特别的这个需要有更超越的、更特别的这个灵智来提升他的生命，要么就是跟你说，哎，这东西其实都没有办法知道了，没有那么清楚了。啊，这个是需要我们警惕的这个地方。嗯，这些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假教师，还有这个假先知里面，他们很多人口中是承认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他们自己所持的这个观点，很多时候是为离弃圣经的这个倾向开了这个大门。那我们现在有时候可能还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现在还会有人做异梦从神领受启示吗？嗯，我们看，耶利米书3:15-28这经文，这段经文说：“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名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说假预言的先知，就是预言本心诡诈的先知。他们这样存心要到几时呢？他们个人将所做的梦对邻舍诉说，想要使我的百姓忘记我的。”正如他们列祖因巴利忘记我的名一样，得梦的先知可以诉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里面指出了一个你可以分辨你的异梦是不是来自于神的办法，而这个办法也非常简单直接，非常的 make sense， 就是这个梦里面神对你所说的话是不是神所启示的圣经当中所写的一样的话。有些人可能会说，我做了一个异梦，在里面呢，神也向我说了一些话，但是神向我说的那些话呢，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的那种有权威性的话。但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话，没有哪一个部分是权威比较小、比较少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称为是类似神的话、类似神的启示。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那些假先知所要做的事情，他们所传的异梦与神已经有的启示不一样，而他们要传这样的信息，就是想要让百姓忘记神的名。从神而来的梦，从神而来的启示和话语，一定与圣经当中神已经启示所传递的话语是一致的。神的话语荣耀他自己的名。但是模糊的这个，像这个假先知所要传的这个话语，他想要让人忘记神的这个名，这个也是个人认为我们将来，我们现在呢，不太可能继续有异梦的原因，就是神的这个启示已经完毕，圣经已经成书。我们，但是我们不排除神可能会用梦的方式会带领个人。这个梦的内容，但是这个梦的内容，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定不会超出圣经已有的启示的这个范围，因为神的启示不仅是完毕的，而且还是完全完备的。也就是说，他需要让我们知道的内容，他已经一个不落的都在圣经里面所启示了，但是他仍然会通过梦可能说提醒那个人，比如说你忽略了某个教导，你忘了那个教导，但是通过梦提示的一定不会是与圣经所不同的教导，否则的话我们就说，哦，有这么一个教导，它是如此重要，神竟然说了一句话，怎么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圣经是完毕的，而且是完备的，就是说它不仅启示已经完全，他的启示是充足的，他对我们的救恩是充足的。约瑟说，我回到那个经文，约瑟说呢，解梦不是出于神吗？然后紧接着他说这么一句话，请你将梦告诉我。这句话其实是大有意思的。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将梦告诉我，然后我要干嘛呢？我要来解释了。可是他刚说的解梦是出于神，所以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马上要说的这个话是神的话，是具有权威的，是不可质疑的话语。这个事情是非常的严肃，如果你要说我要说神的话语，如果说错的话，你可能是要面临死亡的。你今天声称在梦里面得到了神启示的这个人里面，有多少人敢在这一点上站出来说，如果我说的这个话是不是神的话，是错的，那我就要死。你站起来与人分享你的这个异梦、你的异象、你的经历，这件事情呢，的确不难。但是，假如说解释这个异梦、异象关系到你面临的这个生死问题的时候，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是神的律法所规定的。而约瑟在这个地方所站出来的，就是非常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一句话：解梦是出于神， 然后你们把你的梦告诉我，我要开始说了，那我下面说的就是神说的话。在这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相当多类似的地方，就比如说无论是摩西向以色列百姓说话，还是使徒保罗给某个人写的这个书信，给提摩太写的信，给提多写的信，给腓利门写的信，都是神的话。我们不能说哎，我的梦和我听到的声音确实是神的话，但是那只是给我个人的。可是腓利门书是只写给腓利门的，提摩太那个前书后书是写给提摩太的，但是当我们在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他们是我们所侍奉的神口里所出的绝对无误的话语，是我们所必须顺服的，从神所启示而来的任何其他角度的这个话语拥有一样的权威性，一样的这个 serious， 它的这个神圣的这个属性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说神给我有新的启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在现在，哎，
这个不用管了，可能有人在那干干。
对，关于这些呢，我们在之后还会有其他的机会再详细的这个解释。但是我们需要特别清楚的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经已经完成了。我们有66卷的这个圣经是神给人全部的启示的话，也是完全的。在希伯来书作者在他书信的一开头就做了这么一个宣告，就是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他在这个地方提示我们说的是，从前神向人说话通过众先知，但是今天不同了，今天他通过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从前的这种方式已经结束了。那现在我们从耶稣他其人其事上看到的这个神恩典的全面的这个彰显，神基督以神迹其事来证实他是谁，他的教导他的作为由使徒们记录下来，而使徒们同样也以神迹其事来证实他们信息的这个无误性。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后章十二节里面说过，说我难道没有使徒行神迹其事异能的凭据吗？他说我难道没有使徒行神迹异能其事的凭据吗？我们看到这样的这个神迹是使徒所传信息无误的凭证，这是这些神迹最重要的功用。我们再联想到一些说现在声称说我在异梦当中得到从神而来的新启示的这些人，保罗曾经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教会的根基已经立好，根基是使徒与先知，耶稣基督是房角石，我们不可再添任何其他的根基，要是在这个已经有的这个根基上面建造。他之所以要这么吩咐哥林多教会，是因为这个教会在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倾向，就是有一批说方言的人声称自己有从神而来的新的旨意，可是教会的根基是使徒和先知的话，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节的经文。所以你必须宣称自己具有使徒的权威，你才能添加延伸这个根基，而这些人显然是没有使徒的权威的，因为他们没有像使徒那样与他们随行的这个神迹奇事为他们所传的这个信息做凭据。我们所需要做的是理解明白神给我们的这个信息，我们也需要特别努力的去这个理解明白神满有恩典赐给我们的这些信息以后，我们
你也不用管了。
我们完全不需要理会那些声称自己在异梦当中有新启示的人，这个也让我们努力，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要让我们努力要把神的这个话语讲明白的这个原因。因为有些不明白的人可能就很容易受这些做梦之人的欺骗，我把这些人称为做梦之人，就是这些总是声称说我有新的启示，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新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有些人听不懂这个神的话语，或者是不爱听，心里面抵触神的话语，就爱听做梦之人这种玄而又玄的新奇的这个道理。所以我们
继续讲，
我们在这个地方说，不光是说我们带查经的这几个人，而是就是在线听的所有大家，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讲神的话。在末世临近的时候，愚弄人的这个假先知的话四处泛滥，甚至也会有到时候行大神迹的，那个是末世的记号之一，到现在我们还没看到。但是我们也要 趁着现在努力装备自己，努力的去理解写在圣经上的话，因为唯有圣经上面神记下来的话是权威。然后呢，然后呢，我们需要再去看一下那个梦的内容。九正把他的做的这个梦呢告诉了约瑟，然后约瑟就给他解了梦。这个梦解得很好啊。他三天之后他将获释出狱，这个对他来说实在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九正他确确实实是有罪的啊。假如说我知道说他们两个人都犯了这个罪的话，那我们就知道九正所听到这个消息实在是他不敢想象的，所以难怪他被梦所搅扰，所这个忧愁。约瑟在这个地方宣告的不是公义，而是恩典。公义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公义是你这个人犯了罪了，本来就是应该在监里的，这个是公义。但是呢，约瑟宣告的是恩典。约瑟没有对法老，就我们也知道三天之过了几天之后，这个三天法老的确把这个九正给放出来了。我们也说到九正这个人之前的确犯了罪，那法老这个人怎么就把他给放出来了呢？那天是法老的生日，在生日那个时候有一个 tradition， 就是说要赦免一些罪人，那他怎么就赦免了这个九正，没赦免这个善长呢？要是我们的话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你看约瑟他自己在解释出这个经文，包括后面他没有对这个恩典去追根问底，他认识到那个是法老的权利，法老是在那国家里最有权威的人，他有权做这样的决定。虽然约瑟没有追问这个恩典的原因，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就是他为这件事情也是喜乐的，因为他已经注意到了他们九正和善长脸上愁容，已经开始在关心他们了。紧接着他约瑟用了这个机会，这个神的护理之功所带来的这个机会，向他们解释了这个梦，然后给他们带来这个恩典。然后他就讲完这个之后呢，他还又格外的又多加了一句，就是说你能不能让将来你出去之后呢，能不能向法老面前帮我申诉一下。而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不应该把约瑟看作是一个投机分子，或者有些人就觉得好像是在走后门一样。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被抓起来的时候，保罗他自己曾经也用罗马公民的身份向百夫长提出申诉，这个事情也是完全正当的，这个是合理的，在利用神的这个护理之功所带来的机会。约瑟利用这个机会呢，向一个可以为他申诉的这个人解释。但是呢，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都没有读到过约瑟向人诉说他自己的这个不幸。他不想和别人一起就是说发牢骚这种事，他对这些事情是只字不提，他就是跟别人说我是有冤情，我这个我没做什么东西，我没犯罪，然后你跟法老跟我说说。而且他一直等到了有一个人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替他申诉，就是九正这个人出来，他才跟这个人说。在之前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发这个牢骚，而在这个时候呢，他也没有故作清高，不为自己辩护。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就会，大家听过那个笑话没有，就是发洪水的时候有一个人困在房顶上说神你来救我，然后先后有三波人来救他，他说神会来救我的，你走。然后我也不要做这样的人。他抓住了神给他的这个机会，看到了这个机会，他求九正呢给他来这个辩护，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合理。而同样的很相似的这个梦呢，对善长来说，善长那个解出来的这个梦是一个坏消息。善长他自己可能觉得今天是一个解梦的吉日啊，就是我们俩做的这个梦相似很多呀，你看都有三这个数字，对吧？都跟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有关。你九正梦见的是你又拿酒了，我善长梦见的是我又头顶食物了。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梦听完了，也告诉了约瑟。他在想说，如果法老要释放九正的话，那他很可能也要放我呀，对吧？就是因为这样他才公平嘛，对吧？我这个九正和我一起被下到监里面，你要把他放上去，我也应该被放上去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想这么远，但是从经文上的确读到说，善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 他可能忘了自己是有罪的，他看到恩典临到别人的时候，就自己也理所当然的认为我是不是也配得这个恩典。这个也是我们在看到九正和善长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境遇的时候所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记得当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左右两边分别有小偷和强盗，那两个人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是入了乐园，一个人是没有入乐园。我们在看到九正和善长这故事的时候，这两个人一样是因犯罪下了监，他们两个人结局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人三天之后被放出来，另外一个人被砍头了。当我们想到神的这个拣选和命定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的最后的结局就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被神拣选，有些人没有被神拣选。我们回到九正和善长这件故事里面，我们之后还会继续再讲这个点。我们需要正确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之前我们讲过的，这两个人都是有罪的。这就是我们之前为什么强调说这两个人在原文里面并不是被冤枉，他们的确犯了罪。因此就能看到呢，法老是以恩典在对待九正，是在以正义对待善长。我们讲到法老在升瑞内庭的时候，一般是有权利可以特赦犯罪的这个人，他选择特赦了九正，没有选择特赦善长，但并不是说善长所遭遇的东西是不公平的，善长所遭遇的东西恰恰是公平的，只不过他以恩典带了九正。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说恩典和公义这两件事情都是正面的品格，正义和公义是好事，一个人有恩典也是好事。所以说这个以恩典带一个人，以公义带另外一个人，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对法老这个人的一个控诉。除非有人认为说这两个人本来是被清白的，是冤枉的，那这个法老的决定就很难被接受。我们同样也能够认识神的这个性格和特性，神的这个决定里面也是一样，神是蛮有恩典的神，神也是蛮有公义的神。所以在有的时候神是施恩典，有的时候神也施公义。在赦免九正处死善长这件事情上面，约瑟对法老的决定不做任何的疑问，约瑟对法老的决定尚不做任何的疑问，那我们是谁能质问神的这个决定呢？但是这个却是一直在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神赐恩典，神行公义。我们经常有人听到有人批评神行神的公义，就好像这是一件坏事。而这个有人会认为说行公义，或者是这件事神行公义这件事情是一个坏事的唯一的这个原因是，人对罪的这个概念可能还只有很浅薄的认识。所以我们恩典教义里面第一条就是人完全的败坏，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完全的，我们必须认识清楚，就是你和我在神面前是有罪的，不仅仅是从亚当和夏娃那个地方传来的罪性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自己生来也都是罪深的样式，我们生来就会撒谎欺凌逃避责任，我们一生尽是各种得罪神的事情。假如说我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在永恒里面，神将有些人带入天堂，一些人送入地狱。当神恩典的对待一部分人的时候，公义的对待另外一部分人的时候，这些人，这个不是人可以指责神的理由，这个是荣耀之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有一个例子可以举出来解释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说，把罪犯送进监狱是司法机构的荣耀，把罪犯送进监狱是司法机构的荣耀。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看到明明是有罪之人，但是他却在外面逍遥法外的时候，司法机构是很耻辱的，是很羞辱的。之前有这么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美国的辛普森杀妻案这个审理。这个例子很出名，所以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了。最后的这个法庭宣判他是无罪的，但是从已经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他实际上是有罪，只不过警察在取证过程当中存在程序问题，然后被这个程序被他的豪华律师团抓住了程序问题漏洞的问题，最后给他宣判了一个无罪。当这个无罪宣判的这个结果出来的时候，在美国，不知道中国那时候有多少人这个注意这件事情，在那很多时候人在那个时候觉得很听到这个宣判结果就觉得很恶心，很羞辱，就觉得这个是整个国家司法系统的一个羞辱。因为在这些人看来，一个杀人犯他自由的可以走出法庭，这就是对我们司法机构的一个嘲笑。我们同样的这个观念在公义上面也要用到神的这个天庭上面，有罪之人被定 受罚的时候是一件荣耀之事，这是神的公义的权柄在行使，在正常的行使。所以法老做的这两个决定，赐恩典于其中一个，行公义于另外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最后一点啊。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赐恩典于其中一个，行公义于另外一个，对一个人来说是好消息，对另外一个人是坏消息。使徒保罗曾经在这个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六节里面有过这么一个经文，在屏幕上面打出来说，在这等人我们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对那等人我们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保罗说的是说他所传讲的这个信息，他来到一处讲了这些话，有一些人听到了以后，对这些人来说可能是死的气味，因为这些人听到了这样的福音不愿意接受，他命定就是要死，要下地狱。对另外一部分人是活的香气，这部分人听了以后愿意接受，是，但是对神来说这传的是一样的信息，而这个信息都是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说这么一段经文，说我们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对那等人我们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叫人死 一部分人死一部分人活，看上去是完全相反，但实际上在神面前这都是基督的馨香之气。这样说来，福音是坏消息吗？福音对一部分人来说是坏，可能是坏消息，而这个东西是福音是好消息的一个必然。如果我们讲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是一个真正的特别特别好的消息的话，那对于那些不接受这样好消息的人，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坏消息，这两面是绝对不可能丢弃掉的。所以福音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对一部分人来说，约瑟在宣告法老对审长所做的这个正义判决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这一点，他没有发出任何的这个疑问。同样我们也不能用来质问神在罪人身上面公义的这个审判和愤怒。约瑟本来可以问法老很奇怪啊，对不对？为什么一个放了一个没放？但是他没有。但是我们自己却常常不假思索的开口责问神，这个东西是人自己经常会犯的这样的一个错。关于这个好消息还有这个对一部分人是坏消息，神的这个拣选这个教义呢，它本身是一个非常难的教导，这个教导是如此之难，以至于加尔文把这个东西称为是一个可怕的教义。人们经常把这个加尔文跟这个教义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这个教义不是从他开始的，而从圣经里面一直所启示的，他只不过是看到了理解了而且总结了出来，而且意识到了这是一个极难被人理解和接受的教义。但是我们如果为了让我们自己显得比神更有怜悯而把这个教义给一刀砍去，就是说有些人被拣选，那就意味着有些人是被遗弃的。我们如果说我们比神更有怜悯，我们把这个教义一刀砍去，我们不去传讲这个吧，那我们 exactly 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里像使徒保罗说的一样，是在为利混乱神的道啊，我们是在为利混乱神的道。什么叫为利？就是我专挑好听，我专挑好听的说呀，我就是人听了以后觉得舒服啊，这个我就只讲这个说，这就是为利混乱神的道。我们从来没有看耶稣基督做过这种事情。然后耶稣基督在很多时候说话，他讲的这个道是很难接受的啊，比如说他在约翰福音里面说，他讲到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啊，这个当然是指属灵上的吃喝，也是圣餐所代表的，但是这个东西听上去就不是很好听的教导。但这还不是到耶稣基督曾经也说过你们的父亲是魔鬼类似的这种话。我们如果懂得神公义的，我们除非我们要懂得神公义的这个特征，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明白真正的什么是神的这个恩典。神公义的这个特征就要求我们在神，我们在传讲神的这个话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传讲整全的这个话语，我们不可以把它公义的那个部分给抛掉，只去讲恩典。因为我们如果不了解公义，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恩典。而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约瑟的另外一个品质，就是 连着给九正和善长解了这两个梦。前面那个梦呢是一个好梦，后面那个梦是一个很糟糕的梦。但是约瑟在解释后面那个梦的时候呢，也没有任何的犹豫。约瑟没有说，解梦内容不好听，那我就不说了。人是有这么一个倾向的，就是报家信容易，报凶信难。这个到我们教会里面呢，到现在里面呢，也有很多类似的症状。教会里面去说神与你同在，神祝福你，特别容易。执行教会的纪律特别难。那为什么呢？仍然是我们之前所讲的约瑟的品质哪来的呢？他看重神的这个讨神的喜悦，看胜过看重讨人的喜悦。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并不怕得罪任何人。在我们现在这个教，我们不管是在团契还是教会里面，不管是在牧会还是进行团契生活的这个时候，祝福的这个话语很容易说，祝福的话语也蛮重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与神的公义相关的，与这个神的管教相关的，当你看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走歪了的时候，在当你看到教会里面有错误的教导在蔓延的时候，严厉的话、公义的话本身也是神属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把这部分的话给丢弃掉。我再提醒，我们不可以为利混乱神的道，神的道是整全的，神的道的恩典和公义是同时存在的，不可以为利混乱。所以到了这个这章最后呢，约瑟解完了这两个梦，果然一切就是像他梦里面所解释的内容一样，九正是被放了，山长是被处死了，但是九正呢忘了，不记得约瑟，忘了他。我个人高度怀疑九正是故意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因为解梦这件事情呢一定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下一章41章我们看到当法老做了一个梦的时候，那已经是两年以后了，他还记着这件事情。但是他为什么在刚被放出来的时候不去法老面前给他求情呢？这个也很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要去自找麻烦呢？他之前犯过罪，好不容易蒙恩典被放出来，他和法老的关系已经是如履薄冰了。约瑟这个人值得他再去冒这个险给法老申诉吗？可能他觉得不值得冒这个险，他好好的想要维持来之不易的想要跟法老这样的这个关系。但是两年之后一看，哎，又有一个邀功的这个机会，他当时是这件事情其实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已经知道说，这件事情对约瑟来说看上去好像是一件坏事，哎呀，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但是那个人他忘了。但是呢，我们也已经知道神在这个后面有一个更好的计划。约瑟在这个时候还未看到，但是我们肯定约瑟肯定懂这一点，就是人心筹算计的道路，唯独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呢，我们会继续讲下一章他为法老解密的这个内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就在线和这个同时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评论或者补充的吗？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
我来说两句吧，我这里说大家能听见吗？
哎，
我
就听有人问问题，
有人问问题可以看，
我们也打开，把
那个
再爬两对，然后
对，哎，那个您请讲，刚才声音特别小，没听到。
哦，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群里出的那两个题的后面一个题。最后一问，如果我们自己做了梦，圣经如何教导我们分辨梦中是否是神的话语？这个我没太听清楚。
哦，这个地方讲的是，我不翻过去了。这个如何教导呢？就是说，神在梦中所启示那人的，就是我们讲现在神是仍然有可能通过梦的方式去带领个人。但是在这样的异梦当中，神所启示的降下来的这个话语和教导是不能超出圣经的，就是因为圣经它有两个特性，第一个它是完毕的， 他的启示已经完全了，意思就是说不会有神对人的这个启示结束了，不会有新的启示降下来。第二个特性是他是完备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充足的，对于人领受救恩、人的得救以及指引基督徒过这一生来说，他有足够的信息，他没有遗漏任何的这个点。出于这两个原因，圣经里面的这个话语就是我们用来援引我们所领受到的任何从神而来启示的一个标准，就是当我们听到任何有人说这个是神的教导，你有可能是从梦中听到的，有可能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有可能有些人说方言或者什么其他的意象，我们唯一的这个 source， 我们唯一的这个标杆就是圣经，我们拿这个东西去看看圣经里面是不是一样的教导，如果是的话那是的，这个是神的教导，如果不是的话那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耶利米书里面说的，这些人他要传这些我做的梦我做的梦这些话，他唯一的一个目的是要让人忘记神的名。
哦，谢谢，就是说那所有的一切无论是做梦也好，是人对你说他做了一个梦有什么什么，都是要拿这些和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是否是一致。
对，
是这个意思对吧？
是的。
哦，谢谢。
好，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或者是补充吗？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好，哎，
听，哎，听到吗？我是阿克。
哎，能听到。
我想就是，我想就是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些弟兄姊妹对打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问题啊，有两种看法，一个是好像是说，担心有问题不想打啊，另外一种人就是说我是顺服神的。神让我要顺服什么什么，我就祷告神，神就告诉我要我去打，没有问题。那我就觉得这个，特别是说他祷告神，神告诉他如何如何，我就觉得这个是很玄虚的这种东西，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刚刚学的这个耶利米书23章25-28节所说的，就是说神告诉我在梦里告诉我如何如何，是不是有点类似于这个问题呢？
这个，我说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来回答
疫苗这件事情。
啊，哦，是这个吗？
不用带了，
就直接对着。
啊，就是说，我倒不是专门想讲疫苗，我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神的带领，我们需要明白神的心意，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方面呢，靠圣经我们明白神的原则，但是呢，圣灵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是会实际的会引领的，他会通过环境啊，或者通过弟兄姐妹属灵的长者啊，或者说是放一个意念在你心里面，这些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呢，对神的话语非常的熟悉之后，我们才能够辨别到底这些心中的意念到底是出于恶者呢，还是出于自己的私欲呢，还是真的是圣灵的带领。所以这个呢是需要辨别清楚。这个另外一个呢，关于个人的这些属灵经历的这些事情呢，怎么说呢，我们不要去反对它，但是呢也不要过分去高举它。我们要明白一点，一个词叫什么叫 canon， 就是正理，就是我们的属灵经历再怎么样跟圣经的正典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所以不要随便说神启示我，知道，我们一般说神光照我或者神带领，不能够随便说神启示我。所以我们一般说到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是特指这个新旧约圣经。所以这个我引用两位这个前辈说过的话，一位是清教徒 John Owen， 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他说你的特殊的经历啊，如果是合乎圣经的话呢，那么他是没有太多必要的，因为他没有给圣经加添什么东西。如果他不合乎圣经的话呢，他是有害是有毒的。这个是John Owen 说。另外一个是当代的神学家已经过世的，叫 R.C. Sproul， 斯普罗这样说。他说无论你的见证多么精彩，对你多么重要，你都要记住它不是福音。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东西会给他混到一起的。所以我们的重点呢不是管弟兄姐妹的见证，个人见证这样那样，或者有没有真有没有假，我们重点呢是把这个神的确定的已知的清楚的话语呢传讲的清楚明白。
好，谢谢你然哥。 我主要是疑问是什么呢？主要疑问就是在，这个好像有的弟兄，特别是姊妹，往往很确切的说，我祷告神以后，神就告诉我了要怎么怎么做，我就觉得这个他是不是有点玄虚啊？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心里面良心的一个感动，这些里面。我说几句好了，那个就刚才阿哥就用你刚才说的那个打疫苗的这个事情哈，我说几句。你说这个有人宣称这神直接对他说这个说那个，我同意是说过了，或者是玄虚了，更多的呢是他自己良心里面的一个感动。那么对于这个良心里面这种感动呢，他如果不是跟神的原则相冲突的呢，其实我们也不用太多加论断，就说啊，你非得就一定去打疫苗，或者是说你一定就不能打，因为这个是人因为他信心有大小，他良心里面那个这个感动也不太一样，所以我最多就是认为他是这方面的一些选择，而我不会说提到一个高度，说非得上帝在那里给他一个确定的这样一个指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他拿的这个权威就太高了，那人家跟他做的不一样，那就都是要违背神的旨意了。可是没有到那个地步。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喂、yeah. yeah. okay, 好，谢谢二弟兄的这个提问，还有别的人有问题或者补充的吗？
没有别的问题。
那个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请荣弟兄来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
好好好，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下你丰富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也看到这个约瑟的身上实实在在也是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样式，他是完全的忠心于你，勇敢的。将从你那里所领受的这样一个对解梦的这样一个内容并不打折扣的就告诉了这个九正和善长，尽管对后者是一个坏消息，是吧？晚上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于主你自己给我们的圣经的话语的启示也要是不打折扣的能够传讲出来，给我们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这样的勇敢，我们自己都非常的软弱，求你圣灵来充满我们，带领我们，愿意今天晚上不仅仅是话语知识，而且真的是有这种对主你自己的忠心这样的一种精神，主能够让弟兄姊妹愿意来领受，并且愿意能够生出来，谢谢主，也在这个周末让弟兄姊妹们有好的休息，在主你的里面重新得力，也预备我们的心在主日无论在各地都一起来敬拜你，感谢赞美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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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哦、
谢谢弟兄的分享，
谢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
谢谢
铁
明，铁明今
天晚上当火的对，讲得很好，
对，
我们照个相，好，我们来照个相。